我没有办法控制你们的那个画面。有吗？没有哎。
您再试一下，您重新再请求一下，看看可以吗？
可以，我先退出了。你可能要先分享，我才能要求。
OK。
不要回到刚刚那个。OK，对对对，好，好，OK，现在应该是对的，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信息啊。这个我的题目叫做"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如果我们的根基很稳固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稳固，而且不但稳固，而且可以在上面建造。那今天的经文的出处是在马可福音的第2章1到12节，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工正在建立，那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立，当然肯定是稳固的。那他们如何建造呢？他们如何建造，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他们究竟是如何的建造？那我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我用比较强调的地方，我用红色的来标示哈。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就表示这之前他进过加百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真的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先做祷告好吗？天父，感谢赞美你，把今天把这一个马可福音这个摊子的事情如何得从如何如何得到神迹的医治，从您那里，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要从这中间里面来学习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生命，如何从你耶稣基督的稳固的根基中间，我们得着我们的生命。主啊，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给神，愿圣灵亲自来保守看顾这个聚会，特别圣灵亲自来赐下你的话语。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哦，你们都走光了，还是怎么？能不能请你们都上来，还是怎么？留下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啊，我看你们20几个人呢。呵呵，
人都在的，都
啊，
在的，
对，我
我
相信
都
你们都在啊。那你们不要让我觉得你们都不在了，我好像对着空气说话一样。 你看你们不上来我都卡卡的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在这个神迹，在这个神迹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人出现，所以以至于这个神迹可以这样建立起来。第一个就是信心的达人。圣经中其实从旧约开始记载了很多神迹，神都行神迹做成了很多事情。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在世上三年的时间中间更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从这些神迹中间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些神迹会能够做成功，是因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他们带着信耶稣的心，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为他们带来了生命的转变。那不只是他们的病得到医治，鬼被赶出来，甚至于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可以见证耶稣基督进了加百农的会堂，出了会堂以后就转到彼得的家，他的岳母正生着热病，耶稣一摸他就好了。从这个地方是开头，可以接着就在加百农全城很多很多的人都需要得到医治，都需要得到赶鬼等等，都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都得了医治了。那这是第二次，过了些日子耶稣又来到加百农。那这段的记载很可能是上次这个人错过的机会，这一次耶稣基督再来我不能再错过了。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信仰中有一种人很重要，什么样的人呢？耶稣会这么的看重，那种人就叫做信心的达人。什么叫做信心的达人呢？就是带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这样的人在耶稣面前有希望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信心的达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个满怀信心的人。也许你身上有千万的存款，满怀千万还不如拥抱信心，相信凭信心可以做成一切事情。相信就是你有信心是最能够讨神喜悦的人。圣经上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常看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刚刚的经文也看见耶稣见他们信心就，原来没有要做什么，但是突然因为这样耶稣就转向，因为他们的信心就给他们医治，让把他们的鬼赶出来了。迦南妇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他的女儿求赶出这身上的污鬼，耶稣基督跟他讲了很多话，但是最后这个迦南妇人说，这个迦南的妇人说，虽然饼是小的，甚至是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但是虽然饼小，我的信心却很大。耶稣基督听了他这样子，哦，你这信心这么大，你的女儿病好了。果然他回去，他的女儿身上的病已经好了。所以相信你有信心的人是可以叫自己很心里高兴雀跃的人，能叫自己雀跃的，也就是信心是有活力的。彼得的岳母就起来服侍主，很多人耶稣基督说你的病好了，他就起来行走。雅鲁当耶稣告诉他要把他的女儿唤醒以后，本来是认为已经死了，但是耶稣把他的生命带回来的时候交给雅鲁，雅鲁等于是把爱的人带入的新的生活里面。所以信心的达人是一个满怀信心的人。第二个信心的达人是全然信靠的人，就是相信常常把神摆在面前，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保罗是这样，大卫更是这样，他的诗篇第十六章里面有说到，我要常将神摆在我的面前。在英国有一位牧者，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uller，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过他的故事。他在英国建立了孤儿院，从小的孤儿院到大的孤儿院，甚至于从一个孤儿院变成了很多个孤儿院。他的经营这个孤儿院的方式是不募款，不向任何人募款，只是单单的凭祷告，凭祷告向神呼求，求神来牧养。因此呢，神每次都垂听他的祷告，而且供应他所需要的费用或者食物等等等等。但今天的重点我不在这里。他有一位朋友，他相信他这位朋友一定会信主，就为他带到。60年过去了，他这个朋友仍然没有信主。就有人问 Müller， 为什么他仍然没有信呢？他那么接近你。Müller 告诉那个人说，他会的，我相信。接近我不够，没用，要接近神。在 Müller 去世的时候，在他的追思礼拜上，这位朋友也来参加。没有想到在 Müller 即将要下葬的时候，他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圣灵亲自感动他，要他信耶稣。信心的达人就在 George Müller 身上显出一个很大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凭信心带人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心中，你的眼前有没有候选人，你要不要现在就为他祷告？也许你们什么时候会有洗礼，也许今年没有，但是明年一定会有。所以如果你心中，你眼里面已经有看见你想信带哪一个人要信主，你现在就该为他祷告。第三个，信心的达人是不看环境艰险，只定睛在耶稣身上的人。他不灰心，他不退却。当你不灰心不退却的时候，就会有智慧的能力临到你，突破困境跟障碍。沙该，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他的故事，在路加福音。沙该被犹太人嫌弃，因为他是个税吏。可是有一天他听到耶稣基督来到镇上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要去看耶稣。但是呢，犹太人痛恨他，犹太人排斥他，犹太人阻止他去见到耶稣。因此他就往前跑，认为耶稣基督要经过的路上有一棵桑树，他就跑上前去。撒该超前部署，他知道耶稣会走的经过那里。因此耶稣到树下的时候，看到撒该在树上，就叫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了。还有巴底买，耶稣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巴底买坐在城门口，听说耶稣基督来，他大声的呼求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很多街上的人，他旁边的人，甚至门徒们都威胁他，恐吓他，不要叫，不要叫。但是他拼命更大声的呼叫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叫人把他带到面前，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所以信心的达人不看环境，不看艰险，不看拦阻，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得着了医治。所以你的信心可以把你自己以及他其他人带进另外一个更高的领域，也就是耶稣基督里。你的信心可以领人突破障碍，进入得胜。所以愿我们都在生命里，或者愿我们都在团契里面做一个信心的达人，建造团契，建造生命。要知道神喜悦我们都有信心。第二个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必须是个属灵的伙伴，有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伙伴是指一起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基础、生活的准则相聚在一起的人。我相信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朋友，起码 至少也有 一位或者两位，甚至于也许有人很多，你的 Facebook 你的微信群里也许多得不得了，但是请问你，你有没有属灵的伙伴？你有没有属灵的伙伴？我大胆的预测多半是没有。你可能说我有，我怎么会没有？我每天都读固定特定的读灵属灵的书籍，每日天粮、每日灵粮等等等等的东西，这都是我的属灵玛纳呀。但是我必须向你解释，必须要是在灵里面有亲密交流的才算是。你说我也有啊，可是你说我很喜欢听，你听什么呢？你听寇绍恩的恩典365，你听或者看于洪杰的讲道，很好，但那个不是你的属灵伙伴，那是你的属灵导师，因为你都听他的，他没有听你的。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也不会来看你。这个远亲有点远，这个远亲有点远。属灵的伙伴是个有相互交流、代求、对话，就是在心灵跟话语上可以有交换的朋友机制。所以你身边的属灵伙伴会知道你的景况，知道你的光景。当你碰到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不会忘记你，他会来看你，跟你说一说，跟你讲讲，聆听你的话，安慰你，一起祷告，帮助你走出不安，补上你的缺乏等等，做你随时的帮助。就如同巴拉巴，人称他是安慰子，他当保罗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来往，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唯独巴拿巴。巴拿巴就接近他，了解他，帮助他，推荐他，甚至邀请他最后一起去到这个安提亚教会服事。所以属灵的伙伴是一个在有相互交流、代求、对话的同伴，不是你光听他的，完全没有回应的、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属灵的伙伴必须在实质上互相帮助的，有美好的互相帮补或者是帮衬。你有了属灵的伙伴，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日本东京奥运会会馆在扩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为了准备奥运会，所以把原来的会馆拆掉。当他们拆掉屋顶的时候，他们很稀奇看见在墙壁上，木板墙壁上 有一只壁虎，那只壁虎的尾巴被钉在木板上。可是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屋顶是3年前加盖上去的，从此以后没有再动过。意思就是说，这只壁虎的尾巴被钉在那里3年，一只壁虎3年不会死，这是个奇迹。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就停工，停工下来，然后慢慢安静的观察。原来每天有一只壁虎每天替他送食物来给他吃，以至于他能够生存了3年的时间。所以一个属灵的伙伴，他必须在实质上跟你有互动，有美好的互动，他会来帮助你，他会来衬托你。如果你不能去看医生，你不想信主的，都可以在同心祷告中成就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总共有5个人，4个人抬着1个人去见耶稣，要让这个躺着的人得到医治。究竟谁是要去找耶稣的？是这个瘫子要去， 还是另外四个人想带着这个摊子这个朋友去。金杰似乎有告诉我们，这五个人或者这两个人，甚至于其中某一个人跟这个摊子是一个属灵的伙伴，因此呢，他跟吆喝着请求着，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成这件事情，以至于四个人可以抬着一个人去见耶稣基督。所以因任何一对属灵伙伴都能够因此促成这件美事，所以你一定要属灵的同伴 相处，就好像约拿单跟大卫一样。约拿单跟大卫他们灵犀相通，彼此仰慕，惺惺相惜。事实上约拿单跟大卫他们的地位是相对立的，一个是扫罗的儿子，一个是扫罗的仇敌，但是他们仍然因为属灵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彼此帮补，相处如同这么的水火相融。环顾四周，你可以看看你的四周有没有谁能成为你的属灵伙伴。如果你还没有属灵伙伴，你需要去找一个。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换一个思想，你要不要去做别人的属灵伙伴，帮助他进入到真理，共同朝见主。如果团契中每个人都能够互为属灵的伙伴，团契一定是个在灵里面很活有活泼的生命的共同体，这样你们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第二种属灵的伙伴，还有第三个能做成这件事情，因为有同工，因为有委身。委身同工就同心，事工就有完满的结果。委身是主动从心底里把自己交托。有一家人，两大两小出去吃饭，四个人有四种口味，两个孩子一个要吃 Kentucky， 另外一个要吃薯条 McDonald， 大人一个要吃水饺，另外一个要吃越南菜，怎么吃法呢？怎么能够凑在一起呢？好在他们找到一个大卖场，这个大卖场里面有一个美食街，在美食街里面，我相信在海德堡应该也有，在美食街里面什么都有，不管哪一种口味的东西都有。那每个人呢，就是自己去买了自己想吃的，最后坐在一起吃，满足了各自的胃口，也成全了全家人一起聚餐的初衷。神的事工可以这样子吗？神的事工可以这样子吗？神的事工第一个必须要全然的委身。神的事工不是拼凑出来的，神的事工无关你的喜好，无关你的胃口，只关乎你委不委身。带着你的恩赐能力委身，没有委身就不可能合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一个多月前，我们订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订了一套床。那买的时候告诉我们要第二年，也就是今年的二月份才会送来。结果我们就等到快到日期的前一个礼拜，收到一封 email 告诉我们送来的日子是下个礼拜的某天。时间是晚上7点到9点，晚上我们就等，我们就想送来一个已经很晚了，那不知道如何能够搬进我们家里面，我们家在3楼，那车子来的话要停在路上， 路上接近我们住的大楼，中间还有很多的楼梯，要上个好几层的楼梯才能走进大楼，走进大楼还有几个楼梯，然后呢，电梯进不了。当来的时候，车子来的时候，感谢神，我们为此一直在祷告，希望能够提早送来，不要在七点钟，那是二月份四点多五点钟天早就黑了，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天黑之前送来，感谢神真的是在天黑之前送来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开车只有一个人，一个驾驶要搬那么重的东西上三楼，确实是不太容易。当我下去的时候，他说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可以。他看我这么老，那他说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背或者推，或者是然后他有车子推上楼梯门口的时候，我们两个必须要车上去了，所以他说你在上面引导，我在底下往上推。就这样从一楼一直推上三楼，经过楼梯，因为电梯进不去，它有两米高，所以呢他一个人在下面推，我一个人在上面抱着，然后要转弯的地方我就稍微用力一直把它完成。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那个床那天晚上如何能够搬进家里面来。所以尾声是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尾声多，神就夸你忠心良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天国就好像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财主，或者是有一个主人，他要到远方去，他就叫了三个人来，一个人给了5000，一个人给了2000，一个人给了1000，然后就走了。当他回来的时候，5000的人说我又赚了5000，这主人就夸奖说你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要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2000的人进前来说，主人你看你给我2000，我又赚了2000。主人又称赞他是忠心良善的人，然后就也告诉他说我也要给你更多的东西让你去经营。那1000的人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很严厉的，这1000块钱我不敢拿去乱花，我就埋在土里，现在你看看我把它拿出来还给你。这个主人就骂他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金钱，你没有，你有的还要把你躲过来让你什么都没有，就把这个得1000的人拿1000块钱钱的人把他的钱拿来给另外有的人，因为耶稣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们。所以你不同的尾声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你尾声多的神就夸赞你忠心良善。不只是如此，如果你愿意大胆的尾声，如果你愿意大胆的尾声为主做工，神就大胆的交给你更多的资源，你若付出得少神就给你少，甚至不付出把你收回来给那愿意付出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属灵的原则。第二个，不只是尾声，还必须要同心合一，因为同心合一才能够一起寻求解决的办法。尾声是主动愿意从心底把自己交托给对方，交托给神，付出时间，付出体力，付出能力，付出智慧，付出财产。神的施工绝对不是独角戏，只有钢琴，只有小提琴，或者是应该是管弦乐队，那奏的是交响曲，需要合奏，需要协奏，这就凸显了尾声的重要。个人的恩赐不可能单独展现又可以诠释的完全，个人的恩赐需要一起来展现，高举耶稣基督圣名你才能够发挥功能。 所以同心合一才能够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心合一，其力可以断金，但力量也可以抬金，抬起很重的重量的东西，非常的实际，超有智慧能力的一种作为。这四个人同心合一的 把摊子抬上屋顶，挖开了屋顶，顺利平安的垂下这个吊床，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耶稣基督就医治他，他就得了医治。不仅如此，而且赦了他的罪，得着了更远的祝福。团契，你们猜多得了几位弟兄？有人愿意回答吗？如果在你们团契里面有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你觉得你们团契会多几位弟兄？今天为了拯救灵魂，动了慈心，有感动的，就同心合一的合力行动，会带出很伟大的行动。这四个人感动，答对了，这个是五个，起码是五个啊，绝对不是只有一个那个摊子，乃是五个。我相信四个人感动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劝进四个人，这个都不太重要，有属灵的伙伴至为重要，能够委身同工同心更重要。团契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自己是别人的同工，很重要，愿意委身在事工上也很重要，一起同工，神就会把更大的事工交给我们了，交给你们了。疫情也快过去了，因为疫苗也被发展出来，也正在全球各地在施打。德国4月5号开始又要重新恢复施打疫苗，这 AZ 疫苗要开打，因此疫情眼看在不久也要过去。我相信海德堡团契也在做超前的部署，也在设计，也在预备迎接这个疫情过去，就后疫情时代要推动很多的事工。所以我相信你们也在期盼神要把更大的事工交给你们。那如果是这样，但我相信不是，我不能这样讲，我不应该这样讲说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一定这样。因此我今天也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当你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预备，有这样预期，也在做准备功夫的时候， 你要思想你是不是有信心的达人，你是不是有属灵的伙伴，你是不是要跟别人一起同心合一来预备迎接马上来到的事工。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人，一种是信心的达人，一种是属灵的伙伴，还有一种是委身的同工，缺一不可。因为有了他们，一个团契有很深有很稳固的根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的时候，不管是你个人信心的达人，或者是你一个属灵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委身的人，甚至团契必然是很健康很稳定的成长，那这是绝对可以预期的。我相信今天应该接下来是唱，对，接下来我们有回应的诗歌，是不是我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们？
好的，谢谢。